感谢主，我们再次到神的殿一起来敬拜。先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向神献上感谢。神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月。在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头一天我们用敬拜进入你的殿，开始我们这个月，照着你所应许的，既然你把年日赐给我们，求主也在这年日里面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使我能够荣耀你，能够见证你，也能够享受你，也能够得着你。谢谢主，恩待我们今天下午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我们敬拜在你面前蒙悦纳、蒙赐福，在我们每一人心中所要的。主啊，你听我们祷告，听我们的呼求，照着你美善的旨意成全在我们中间。谢谢主，祝福这段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今天我们思想启示录里面一个重点，有关于侍奉。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人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敬拜神。人生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是什么？刚才诗歌怎么说？啊，认识神。你得到没有？啊，有时候每天你们收到一些什么寄来的。什么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大减价了，省个两毛钱呐、啊，省个三毛钱呐、啊！哇，好消息，好消息！你晓得人生里面，对我们现在来讲，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们晓得吗？对基督徒来讲哦，我想我们基督徒在座基督徒，我们想想，在你人生任何一个时刻里面。不管刚才讲的是高山是低谷，哇，是顺利是不顺利，是得胜是失败，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好、啊，很好哦，我们都很属灵哦，都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哦，是 OK。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刚才所念的圣经，当你讲到说，神的仆人昼夜侍奉耶和华，白天晚上都侍奉耶和华，然后在22章讲到说，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将来基督徒上天堂，在天堂做什么？哈，天天聊天，啊，很高兴看到你，哈、啊，大难不死，我们到天堂来了，啊，是不是这样啊？在天堂做什么？22章第3节说，我们在天堂，神的仆人。要围绕神的宝座在那里侍奉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按照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是现在最重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认为最重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们的弟兄父亲上礼拜刚刚被主接去，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慢慢上了一点年纪，你听一些人所谈的就知道他年龄有多少了。如果天天谈的都是什么，哎呀，你吃什么药啊，哎呀，你买什么，有什么、啊、特别秘方啊，好、哦、那年龄都有一段了，对不对？哦天天谈嘛，哇，股票多少啊，啊，这点又上又下啦、啊、怎么样啦、啊、哇，你的心脏就蹦蹦蹦蹦这样了，哦，哇，可能是中年一点了。还有的呢，啊，明天考试怎么样啊，你准备好没有啊，哈、啊、学生。从你交谈里面知道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同样，我们在世上无论是生活工作各样的事情里面，维持不变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学习侍奉神。因为有一天到天堂，天堂还有没有卖股票了？有没有啊？有个人说啊，要传福音啊，天堂多好多好。然后他问一下，哎，天堂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哈哈哈哈，方程战啊，哈哈，有没有打麻将？有没有啊？如果没有呢？对不起，我到地狱去看看好一点。哈哈哈，地狱有打麻将的，这样。到天堂有什么呢？天堂，21章说什么都没有了，一切更新，更新什么？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就是在天堂里面永远侍奉他，22章第3节。如果你活在世上， 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觉得侍奉很辛苦，将来到天堂怎么样？会怎么样？更辛苦。哇，侍奉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做礼拜的侍奉，在天堂呢永永远远侍奉神。如果你在地上，你活着的年日里面，神给我们机会要侍奉他， saved to serve， 对不对？我们蒙拯救，耶稣基督救我们，目的最重要是什么？侍奉神。敬拜是一种侍奉，我们享受敬拜，我们从敬拜进到神的面前，用敬拜来显明，来学习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在世界里面，我们很多要学的。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啊，哇，很会读书，从幼稚园读到大学，读到硕士，读到博士啊，可能要读20年，用20年的学习来准备你前面20年到30年的工作，然后你退休了，你一辈子就没有了。所以为了你要工作30年的工作，好了吧？有的学校哈，那个老师哈，20年或25年就可以退休了，表示说做20年、25年就可以，你这辈子够了，你的贡献对这个学校、对国家、对社会够了，你可以享清福了啊，好好的休息了。你为了这30年最长的一个工作，需要你要预备20年那一种的学习。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要侍奉神，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预备来侍奉神？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生，事实上这一生都是我们在学习怎样侍奉的更好，免得有一天我们上天堂了，哎呀好辛苦啊，早知道就不要来了。好辛苦啊。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怎么侍奉神，因为你摸不着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是根据有本书叫做每日研经释义，台湾读经会所用的，我们教会花一部台语部，我们一起都推动，全教会大概有250个人左右买这本书，然后一天一天照这个成根的进度。那9月上一季了哈，到九月底了哈，我想到年底了哈，九月底那一个月我们就看启示录。所以呢一个月时间看启示录实在不够了，所以我自己在每个礼拜六早上，在我们台语部呢，我们开始有启示录的查经，或者说分享。查经有时候很难的哈，因为启示录啊，哇，有人觉得是什么天方夜谭呐，啊，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念哈，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分享啊，有的人到希腊去了啊，把那启示录7个教会啊都走一趟了。昨天早上我们从9点半到12点，每个礼拜六早上9点半到12点，我们就分享启示录，查启示录，已经查了快一个月了哈，还在第二章里面哈，哇，很不容易哈，我们查到22章，不晓得查到哪一年了哈。但我们尽量大家一起啊，大家来啊，你所知道，你所看到，所以我们有理论上啊，参考书里面、圣经里面、原文里面，我们所领受了，大家来分享。还有的呢，哇，到那些希腊啦，到哪里实际去感受的，一起来分享，哇，我觉得很美。那么在整个启示里面，事实上启示不是那么难的。魔鬼最怕两本书，一本是什么？创世纪，一本是启示录。创世纪把魔鬼的开始原型怎么样把它讲出来，它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说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偷窃的，哇，就是魔鬼的名字就是诬告，要控告神的儿女的。所以启示录12章说，那一个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到地下去了，哇，他就是要在神面前啊说我们的坏话啊，这个人啊，上帝啊，你怎么对他那么好？他也没有爱你啊，他很多缺点我都晓得啊。那个穆迪啊，他有一次心里很 很那个那个啊，对不起，斯布顿哦，英国的斯布顿那牧师哦，啊，他有时候心里很 upset 的哈，哇，侍奉没有力量，各方面哇，啊，又想到自己很软弱，后来他祷告里面，哇，他突然就想了，哦，他这个有罪，那个有罪，哇，很多神不喜欢的事情，啊，原来什么魔鬼在那讲啊，你这个不行，你不够资格，不够资格侍奉神，你这个不行，你侍奉神，上帝不祝福，哇，很多话这样出来。后来他真的很 upset 的时候，突然耶稣基督来了，哦，把一支红笔哦拿起来，啊，用宝血一样哦，把那个控告的那个字句哦，哈，一个一个划掉，划掉，划掉，基督宝血里面完全遮盖，完全洗净。我自己在侍奉里面哈，我有一年我在那个读神学的时候，在台北那个南机场教会，我在士林哦，华神哦，啊，准备到南机场去侍奉。那一下午礼拜天啊，我礼拜天早上，我们同学都有都走，就整个宿舍我一个人，我在祷告，在等候预备下午的礼拜六那个团契时间。哇！突然怎么样？一句话出来了，你这个人呐、啊，你怎么够资格侍奉神？哦，对呀、啊，好像个徒步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哦？当然不是杀人放火了，没那么严重了哈，不然要抓起来了对不对哈？啊，你的软弱啊，这么多。你怎么够资格侍奉神？我真的很啊，对呀、啊，哎呀，我怎么当辅导？我怎么去帮助这些需要的人？我正在那里很在房间，我就走来走去在想这个事情，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啊，圣经话跑出来了。圣经哦，我印象很深刻哦，以赛亚书44:22怎么说？很好记，44:22，你的罪说，上帝要涂抹你的罪，像后云消散，像薄云灭没。不管你有什么罪，你向上帝认罪悔改，上帝把这一切完全除掉。然后43:25，先跑出44:22，然后43:25，到现在我还很清楚，我是没有想到要讲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就顺着这样圣灵带领，我们就思想，哎呀，43:25怎么说？我要涂抹你的过患，不但涂抹，而且永远不再纪念。很妙哦，我们不要说我不能侍奉神，啊，我没有读过神学，哦，有个孙大信，印度人啊，后来在西藏那里为主，可能是为主殉道，因为一进去最后一进去了就没有出来了哦，你说可能是为主殉道了什么？他没有读书，但是带很多人信耶稣。我们不一定要怎样一种情况底下来做一些事情，我们照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做，有机会尽量读神学，尽量研究圣经的话，我买一些参考书啦，一些其他书我们可以参考的，对，但是最重要，我们的心要向着神。神啊，保罗大马色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只问耶稣两句话，第一句话，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耶稣毫不客气，你既然敢毫不客气，竟敢问我是谁，哇，好像你比我还伟大一样哦，敢用这种口气来问我。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这个人为什么上耶稣会拣选他？非常干脆，第二句话马上就问，使徒行传22，主啊，我当做什么？他没有说，哎呀，主啊，我要去读神学，主啊，我要去研究研究，把你圣经搞清楚了，我再来侍奉你。虽然你告诉我你是我的救主，但是圣经对你很多我不懂的。他第二句话马上问，我当做什么？起来，往对面直接走。哇，亚拿尼亚在那等你。神就开始在那里叫他来侍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学习这个功课，侍奉，侍奉这件事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刚刚在那里很 upset 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我，安慰我说，我们平常多读圣经哦。你如果没有平常，好像 computer 哈、哦，那电脑哦，你的 data 你的资料不进去哦，到时候跑不出来的。你平常要尽量读圣经，圣经进到你里面，表面上看起来现在没什么作用，好像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有一天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个 data 砰就跑出来了，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不是到你需要再来翻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有一本书叫《我是越南战俘》，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哈？那是一个基督徒，就是美国一个上尉哈。那美国跟越南打仗的时候，他是1969年第一批被越共打下来了，抓起来了，一关关了11年。通常啊，一个人被越共抓去以后，他头4个月把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很多人第一关就神经错乱，就死掉了，整个人就消失了。他能够胜过那个孤单，能够经过11年，哇，人家的拷打，人家的怎么那越共的刑法怎么样哈、那审问哈、他能够站得住，然后出来，越战完了，他放出来，马上读神学，现在在美国在传福音，做牧师，在侍奉神。他为什么能够经过那么长的11年，那种被越共抓去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审问的那种日子里能够平安过去呢？很多同伴不见了，很多、都不见了，被抓去，他隔壁的人哇不见了。他一个最重要的秘诀是抓住神的话。他以前在主日学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参加主日学，他没觉得这主日学有什么重要，圣经背圣经啊。现在有那个得胜者所办的阿万啊哈，不晓得我们这有没有哈？哇，对小朋友帮助很大啊！背圣经，你参加一个 quarter 以后，你至少背100节的圣经。哇，小孩子啊，我们教会背的话，晚上礼拜六啊，就他们功课完了，礼拜六做梦都在背圣经。有父母告诉我，我的儿子啊，做梦都在背圣经啊，因为礼拜天要去阿万啊了。老师要问他了，哇，很有帮助啊。那么这位美国军人呢，他怎么样？他就小时候读主日学背圣经，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当他被越共抓去的时候，他尽量想回想他以前所读的圣经，这个圣经成为他在危难中最大的力量，叫他能够平安经过那11年的时间。当隔壁有一个俘虏被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被抓的时候，他用那个福尔摩斯那个密码啊，打长短那个打啊，第一句话都要问，不是问说哎外面打仗打得怎么样啊，哎你是谁啊，啊你怎么样啊，这个战争怎么样啊，我们赢了没有啊，怎么怎么，他不问这个，第一句话要问，请你把你所知道的圣经告诉我，第一句话。这个成为他困难中最大最大的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侍奉神，很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然后做基础，我们来侍奉我们的神。启示录这本书事实上是把全本圣经前面65卷的总结在启示录里面。全本圣经讲很多怎么侍奉神，现在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里面巡走的这位主，灯台代表教会，七星这星代表神的仆人，所有神的仆人在神的掌管底下，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他在监察每一个教会的光景，在各个教会中间巡走。第二章里面来讲，那么这位主。他告诉这七个教会，当时亚细亚这个一个螺旋形，一个半椭圆形的一个地区的七个教会，告诉他们说，他对教会的心意是怎么样。这位教会的首，那元首基督，教会的头，这位侍奉的主，告诉他众仆人，他的儿女侍奉他人，要怎样真正来侍奉。前面65卷讲了很多很多的侍奉，在启示录里面做一个总结，把一个真理把它归纳起来，所以启示录很多很多的七，我就给我们教会啊一个会有 challenge 哈、我给他14个七，在启示录里面你去找，每一个都有7个答案，例如说耶稣7个名字，哈、很多很多一共14个，事实上可以找20几个了。我给14个，我要到今年年底能够找出来了，给他奖品。哇，我那个第一个礼拜一报告，第二个礼拜啊，礼拜天以前啊，那个礼拜四左右，一个年轻人，一个世青，一个年轻人啊，马上就 email 给我答案了，好厉害啊！ 14个期全部都查出来了齁、哦、好厉害齁、哦。啊我现在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教会祷告我就查这14个期，那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就查那个一卷一卷起诉，这样一张一张，这样一段一段，这样一直查下去齁、哦。到昨天我们刚刚查完那个第三个教会齁、哦、那个别加摩教会啊，前面还有那个四个教会，所以一个一个这样查，我觉得弟兄姊妹觉得很大方。本来我们是一个小时的，九点半到十点半，后来大家要求九点半到十二点，哈、哦，时间太短了，所以到十二点，哇，大家都来。启示录把侍奉的总结告诉我们，启示录也把敬拜的秘诀告诉我们。我在教会里面也讲这个侍奉，也讲启示录里面很多的敬拜，归纳到七个重点，我们怎样来敬拜上帝，这位敬拜的主。这位设立宝座的主，他要他的儿女怎样敬拜神。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他要他的儿女怎样来侍奉神。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但是耶稣这位教会的头告诉这个教会说，你有一个缺点，你不够的，事实上是最重要，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很熟了齁。以弗所是什么？你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这是侍奉的开始。一个人要侍奉神，如果没有爱心，你不要侍奉神。碰到难处打退堂鼓，碰到难处就责备那个，讲那个，要选同工选执事不敢出来，为什么？你侍奉越久，看见问题越多，你反而退缩了，那不是真正的侍奉，不是真，表示你的侍奉出于你天然的热心，不是出于你爱主那种迫切，不一样的。更多后书第九章讲了，人的热心有两种。你为什么这个人一下很热心来侍奉神呢？啊，为什么有的人啊不热心呢？天然的热心里面有的不是基督徒的。原来我这样说啊，我也碰到好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的热心比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更加热心。你们同意吗？你有什么难处了？是什么？两肋什么？插刃。对不对啊？成语没有记错吧？哈，这个什么赴汤啊？导火套火，现在英文也不会，中文都忘光了哈。啊，这个很，这个是移民社会就这样，很麻烦哦。他很热心帮助你，你有困难，比我们基督还热心，天然热心。五分钟、十分钟碰到难处，哇，反过来就成为攻击，成为一个反弹了。基督徒热心是从神那里来，从神那里来。亚伦两个儿子看到那个火快熄了，他天然的热心跑出来，马上用自己的方法把那油啊，哇，倒上去了，看起来是要帮助这个火，要侍奉神一样。神马上叫他死亡，神刑罚马上到。为什么？那一个火不能从人天然的本性里面出来，要从祭坛那里出来。你这个点火要从祭坛的火，拿祭坛的火才来出来。那祭坛的火是什么？祷告嘛，那个祭坛是祷告嘛。真正热心是要经过主面前的祷告才能产生真正热心，这种热心是在主的爱里面所发出来的。我们要爱上帝，起初爱，起初这个希腊文哦，两个意思哈、哦。起初的一个是时间上的起初，你刚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非常爱主，哇，教会什么事啊，什么那个侍奉你很喜欢参加、啊、你个人追求非常喜欢追求，教会什么聚会你都参加，对不对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初中齁、哦、我初中刚信主的时候齁、哦、怎么样，教会从礼拜天到礼拜六凡是有聚会我一定到了，我在神面前我到现在还可以，那时候我没想到我会读神学的，但我就是这么喜欢聚会哈，以聚会为喜乐，那是一种开始，你生命的一种转变。如果你信耶稣了，不喜欢聚会，哎呀，很麻烦，你的生命可能有问题。你喜欢世上的事情大于神的事情，聚会是谈神的事情，不是谈社会上这些事业啊，这些成就啊，不谈这，不谈政治啊，不谈经济啊，不谈军事，不是的，我们不是谈，我们谈神的话，谈神的话。如果你信主了，你没有那种 attraction 哦，那个被吸引哈、哦，来亲近神，可能我们生命有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到神面前， 起初爱心是时间上一种解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个人喜欢追求，喜欢读圣经，喜欢祷告，喜欢聚会，另外呢你喜欢侍奉，喜欢帮助人， OK， 一个对神一个对人你都有。另外呢，这个起初第二章讲到起初爱心，那起初呢在下文里面他强调什么是性质上的起初，不只是时间，你从开始到现在侍奉，你信耶稣20年了，30年了，40年了，50年了，你起初怎样爱上帝，如果你是侍奉的话，现在你应该比以前更加爱上帝，至少你没有失去起初你信耶稣那个时候的侍奉的心智，继续在发扬光大。正常讲你越侍奉越喜乐哦，正常讲你越罗马书12章哦，我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侍奉神要背哦，罗马书12章哦，啊，信你佛的常常服侍，哇，那种喜乐就出来了，喜乐出来了，一直看问题看难处，看到哎呀，你得不到祝福，人家也不能从你身上得到祝福，那侍奉没有真正的一个价值在里面，求主赦免哦。我们起初怎样的爱上帝，我们更加的爱上帝。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刚刚考上神学院，要开学以前有一个新生训练，一般神学院都有，好像大学一样都有新生训练。哇，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个老师我忘了他名字哦。我刚刚上神学院嘛，到神学院里面，他给每个神学生 challenge 呢，他今天是新生训练，还没有正式上课，如果你们要走这条侍奉神的道路，没有爱神爱人的心，看到人就会爱他的，不是因为他很漂亮，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好漂亮，所以我爱他，哈，这个人长得丑八怪了，哈，这个人又没有钱，这个人啊，我不喜欢他。如果你没有一个从你心里面因为神的缘故来爱一个人，那种心爱上帝的心，他建议还有2天3天你们考虑一下，不要读神学，赶快回去，虽然你们考上了还是赶快回去，为什么？你一辈子要侍奉神，如果你在爱人的事情上面爱神的事情上面你没有好好一个做基础来肯定你自己，肯定你那个动机，那个基础在那里，那么你的侍奉很辛苦很辛苦。你的侍奉不是出于爱，你的侍奉是因为侍奉而侍奉，你的侍奉是因为有需要在你侍奉，而不是摸到神的心意在侍奉。可能有时候神叫你的侍奉失败的哦。好，我们打仗有两种，对不对？英文很好嘛，一个叫 war， 一个叫什么 battle， 对不对？ battle 是个小型的战争，神可以叫一个敢死队打一个 battle 全部牺牲，但是整个 war 整个局面赢得最后的胜利。哎呀，我们神可以那个打棒球牺牲打，你们晓得哈？啊，教练说你打牺牲打，你不行，我是高位球的哦，不行哦，你要打全垒打不行，你要牺牲打来成全其他的。有时候神这何西阿扎何西阿说，哇，叫神的仆人也软弱啊，叫做一些事很奇怪，神最后仍然得胜。在四世纪里面450年，神叫那百姓在外邦人的手下受痛苦，好像神失败了。然后在那个所罗门以后，他王那个南北国那个国家，南国北国全部都被亚述被巴比伦把他打败了，看起来神失败了。 No， 神是最后的得胜者，整个 war 他在掌控，那个 battle 呢可能会失败，不要紧，我们有信心向这位神。我们侍奉里面有软弱，侍奉里面看起来没有果效，侍奉里面看见啊不想怎么办，可能神在试验我们，叫我们经过这些，我们更进入到丰富的地方。爱心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士美拿教会，有所的意思就是可羡慕的，他的希腊文的意思哦。所以一个教会能够叫人家羡慕，叫还没有信耶稣人羡慕，不是你教会很漂亮，不是你做的工作很多，你的节目很丰富，人家会被吸引来。 No， 真正能够叫人家被吸引的是因为你的爱心。初期教会就这样，大家在一起凡物共用，彼此这样在主的爱中彼此建立，然后呢圣经怎么说，神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为什么主的道兴旺，神把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为什么呢？他们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帮助我们学习，让我们每一位到神教会里面来，我们不要先想说我要侍奉什么。 No， 我们先学习，主啊，我怎样来爱你，我怎样来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来彼此相爱。有得罪的，我赦免他。我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讲到那个王明道，他的写的那个格言，我讲到那个传承哈，信仰传承。王明道，这位老牧师，他自己，他的一个格言里面，他自己他怎么说？他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求主的荣耀。哦，那个遇到危险的事情呢，自己不要向后退缩。好，遇到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呢，自己不要往前奔跑，要抢着去要啊。哇，这个人好像跟一般人颠倒的，你要显明你耐心呢，哈，你要显明，有得罪你的，你要这里说，别人你负了别人要认罪赔偿，别人负了你要宽容赦免。哇，这个老牧师实在是很有属灵的见地哈。非常非常不简单，他写他的格言传后代传给基督徒的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想到怎样来爱，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赦免他教会的意思，莫要是痛苦的，赦免他意思是痛苦哈。我不晓得我们侍奉神会不会觉得很痛苦，会不会？理论上会啦，但是痛苦不是痛苦，是个过程啊。在痛苦里面齁，如果你能够在痛苦底下永远享受喜乐，这是你属灵的秘诀啦。因为既然是侍奉，就是要付代价的。既然要付代价，没有说欢喜快乐的。今天要你的时间，很多人齁，今天我讲到那个以诺这个家庭，我讲到上帝的神儿女的家谱，那个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然后讲到亚当以下十代齁，这十代把全人类所有人类有所有的人类的每一个代的特征，在前面这十代里面，十位祖先哦，亚当下是全部都给他表现出来了，彰显出来了。所以在创世纪第五章就解释这十代啊，谁是怎么样，谁是什么。其中讲到以诺的时候，怎么说？以诺怎么样？他与神他活到65岁，结婚生子，与神同行300年，365岁里面。他离开世界，其中有300年是他结婚以后特别强调，带着全家与神同行。哇，不简单！我们一结婚呢，哇，教会看不到人了，会不会啊？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没有了。我所侍奉教会好几个教会都类似有这情形哦。哇，还没结婚你很热心哦。哇，上帝啊，大家为我祷告啊，找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啊。哇，大家拼命祷告，结婚了，人都不见了。啊，特别哦，生了小孩子更不见了。怎么样？为着小孩，为着小孩，为着小孩，为着太太，为着丈夫，哇，怎么不见了？好像侍奉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家庭了。人要不爱上帝胜过你的家庭，耶稣自己讲了，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哇，是我们学习哦，不简单哦，不简单。以诺一个见证，他还没有结婚以前，65岁里面，他的父母给他很好的栽培。65岁他与神同行，到最后结婚了300年，他自己带领整个家庭与神同行。哎呦，了不起，了不起。求主帮助我们侍奉里面，如果不是全家侍奉，那很可惜。我们说得救是全家得救，侍奉难道是一个代表吗？不是的，全家一起侍奉的。我们每年有台湾短宣，我回台湾去短宣，还有一个家庭去，我们从第一届到现在第7年了哦。每一年他小孩都去，最小那个时候大概4岁，现在大概高一点的哈，最小更小哦，更小哦，现在刚可能刚生出来呢，就他全家抱着去4个小孩哦。我们在淡水那个街头老街哦，对着那港口啊，哇，街头步道，他四个小孩很好，哇，帮忙啊，也会表演呐、啊，也会做唱歌啦、啊，用英文啊，就说哇，非常好。全家一起侍奉，夫妻小孩全家侍奉，莫要是要付代价的。求主帮助我们付代价来跟随主。第三个，别加摩教会，那是别加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联合，联合，原来意思是联合。他应该要侍奉神，应该跟好像葡萄树跟枝子跟耶稣紧密的联合，但是没有，耶稣责备他怎么样？跟这个世界联合。在别加摩是7个教会里面，他的最那个行政方面、那个政治方面，他是 capital， 好像我们的对不起，我讲纽约哈、哦，纽约的阿伯尼是纽约州的那个首府，我们肯定几个是哪里啊？
哈佛。
哦，哈德福，哈德福，对，就有这个首府在那里，这个别加摩就是这七个教会同在的亚细亚区里面，它是个首府，是一个最特别的罗马政府第一个，哇，允许他成立那个罗马教皇的罗马皇帝的那个像哦，拜皇帝哦，所以早期基督教受逼迫两个原因，一个是拜偶像，拜外邦神，一个是拜皇帝。如果你不拜皇帝，哎，如果你不拜偶像，他要你拜皇帝，在那个偶像的庙旁边盖一个皇帝的庙。那最大第一个庙盖的是那个皇帝庙，是在别加摩。那个罗马皇帝给别加摩的行政首长有那个尚方宝剑，你是犹太人，你可以有杀人的权柄，或给他类似别加摩两刃的剑哦，手拿两刃的剑的耶稣，耶稣自己说我是真正手拿两刃的。你这个行政首长虽然拿着两刃的剑，拿着尚方宝剑可以杀犹太人的，当时犹太人不能杀犹太人的，要罗马政府的官员才能够判死刑的。但是罗马政府特别只给别加摩这个行政首长，你可以先斩后奏，哇，你有杀人的权柄，可以处死犯人的权柄，就别加摩有哦。但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政治跟政治结合。七个教会里面跟政治结合，然后呢跟什么结合？跟偶像结合。七个区第二世纪里面四个最大的偶像崇拜，一个就是崇拜教皇，一个呢就是我们晓得就，对不起啊，崇拜教皇一个庙。另外呢，四大偶像，教皇是真主嘛？四大偶像一个是 Zeus， 就是那个宇宙的真神哦，他们讲的那太阳神哦。后来希腊罗马就开始用 Apollo 哈、哦，这 Zeus， 然后 Athena 就是那雅典娜是一个守护的神，罗马城它有一个守护城，罗马城的建立是一个守护一个女神哦，建立起来，所以它有一个拜这个 Athena 这个守护神，还有一个Dionysos 就是一个、哦、那个酒神，哇，喝酒的。啊，他用这个酒，那个拜这个酒神，还有一个很重要叫什么啊？Asclepios，Asclepios，Asclepios，这个神呢是什么？是个医药的神，会医病的，是形容说他可以把死人医活，所以他一个特号叫救主，他用这个神来取代耶稣当救主，拜了最大的庙在那里哈。他就跟这个异教联合，跟政治联合，跟社会的经济很繁荣，哇，联合在一起，不跟神联合，所以他们的敬拜神没办法享受，而且他们的侍奉神没办法真正领受。我们的侍奉，那讲到说联合是什么？要在真理里面的联合。所以这种侍奉呢，斯美拿教会是个末药，是至死忠心，不怕。所以早期斯美拿教会第一个主教他发生圣美拿事件，人类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那个主教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使徒约翰在那圣美拿有所教会，然后把圣美拿交给这个一个Polycarp， 我们晓得哈 ，Polycarp 这个玻璃甲还是什么啊 ，Clipa 在这个他86岁了，全城这些官员差不多都是他学生，结果他学生就抓他，用罗马皇帝下命令说，如果你没有拜偶像就要拜皇帝，他两个都不拜。后来呢，学生就请他呢，啊，老师啊，请你在我私人面前不要再公开，在我面前，我是你学生哦，我是这个当时最高的行政首长，你跟我讲一下就好了，表示说你不信耶稣，表示说啊，你要拜这个罗马皇帝，私下讲就好了，我就不要把你处死了。他讲句很出名的话，问了三次哦，三个机会问他都拒绝哦，然后最后没办法就把他抓去把用火烧，对不对？他在回答过程他只讲一句话，他说我86年来这位上帝，这我所信的这位主，他怎样祝福我，怎样恩待我，在我人生快结束的最后这个刹那里面，我岂可来否认他。哇，至死忠心，最后被烧死了，在烧的过程底下他向着天大声祷告，他还讲到有些神机哦，那个火一点都点不着啊，啊点着那个风又吹，把他那个火都吹散了哈，啊最后还当然还是被烧掉了哈，啊神有很多这些祝福在信的人，别加摩教会要持守真理，你不要因为要联合就放弃圣经的真理，不对的。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很多不合圣经真理的啊，你的铜板啊，他当时在兴登堡德国那个兴登堡大学当教授啊，哈、啊、那红衣主教来了，在他大学门口放一个奉献箱，他说你的铜板叮叮咣掉在这个奉献箱里面，你亲人的灵魂就从那个炼狱飘到天堂了。吼、哦、把那个听得气死了、哦、他是天主教神学教授、哦、他一个晚上就写出95条，请教皇，请枢机主教，请红衣主教，请你回答我这95条信仰的问题，给我一个圣经的根据。这95条没有一条他们可以答的。他改教初期讲到很出名的一句话， Only Bible, Only Grace, Only Faith， 后来叫 Only Faith 的信心呢，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后来这个信心就后来被演成因信称义，从这里出来哈。然后在整个基督教2000年留下的一些的那个宝贵的遗产，这是用拉丁文哦 ，sola scriptura， 就唯独圣经 ，solus Christos， 唯独基督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 ，sola faith， 唯独信心。Soli Dei Gloria， 唯独神的荣耀。我们的坚持信仰唯独在这五方面我们要守住，不然什么联合没有用的，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不能彰显基督，不能高举圣经，不能认清自己是神的恩典使我有今日的光景，靠神的恩典我才能够罗马书更多前15章保罗所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哇，这种信心要很大，唯独信心在神面前持守真理。第四个，推亚推拉教会什么？坚定信心的侍奉。推亚推拉的意思是什么呢？推亚推拉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献祭，要献了很香的祭，应该要献给上帝献祭，结果不是，他献祭献给谁？献给偶像，没有信心，因为当时社会大家都在拜偶像，好像那个所罗门时代把那个外邦女子引进来以后，外邦的国家所罗门很兴旺、哦、就送很多钱财，结果呢连外邦的女孩子，漂亮女孩子也送给所罗门了。哇，所罗门呢，人家送来没办法收了嘛，收结果呢，我爱这些女孩子，就顺着这些女孩子把外邦的女孩子所信的宗教也带到以色列国。所以呢，圣经说在所罗门列王纪上11章哦，11章以前他国家最兴旺，大大到手，11章以后11章的时候他把外邦女子带进来以后，11章以后开始怎么样，整个国家往下面下退了。那你说所有以色列境内各个大小山冈，各个地方到处是偶像，那个拜偶像的丘坛，因为是外邦神，这女孩子，这外邦女子啊，这公主啊什么带来的外邦神，各种不同神都来了。所罗门他失败了，他失败了，他的父亲大卫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失败，他儿子所罗门王11章也失败，那个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他死了，耶稣哭了，好像耶稣也全本身就讲到一说耶稣哭了，是在约翰福音11章，好像很痛苦，11章好像很痛苦啊。除了创世纪第3章人类黑暗以外，哇，这些好像很痛苦，但是最后还是我们主得胜。这个坚定的信心是要面对各样挑战。我们读了荒漠甘泉，荒漠甘泉研究这本书非常好，他从1月1号到12月30号，用每一个月做一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谈到什么？信心。你有苦难，你有艰难，信心，信心，信心。那么在1月份的时候，他用一节圣经做全本荒漠甘泉的一个总结，他用哪一个呢？用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怎么能够胜过世界？怎么能够面对各种学说、潮流、进化论、新时代主义、New Age Movement， 哇，太多了！你怎么能够胜过？18世纪进化论出来，哇，当时整个世界一窝蜂就来相信进化论。但是不要忘记，18世纪穆勒出来，欧洲那英国的穆勒，信心，近代的信心之物。同时出现的同一个时代，一个是进化论否认神的，一个就是在德国的穆勒，从几个penny开始办神学院办孤儿院办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多少信心的工作出来了。你要看这个世界， 那些的潮流吗？还是你要看上帝在一个人身上借着信心所施行的工作？我们要有信心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推呀推啦，要向神献祭，献什么祭？在信心里面坚定侍奉的这一种的心愿，侍奉里面不要失去信心。第五个，杀敌教会。杀敌什么意思呢？就是恢复，就 reform 的。我是 reform church 哈，就是归正，我们翻成归正教会哈，就把那个不对的把它恢复过来，恢复 reform 的杀敌，表示什么？耶稣对这教会说：“你看起来这外面看很好，里面却是乱七八糟，名实不符，要改过来，改过来，改过来。看起来你是很好基督徒，但是呢？”哎呀，不能摸的，原谅我说，有人呢只能看不能摸了啊，对不起了啊，我没有讲什么了，你们听得懂就好了啊。或者是很好看的，但是不能碰的。当那个腓力把门徒带来见耶稣的时候，那个安德烈说，那个腓力问耶稣问说你要什么？腓力怎么说？我要什么？我要看，我要看。耶稣就然后耶稣就带他与耶稣一起住，住了。第一天完了以后，他就跟随了耶稣，表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各样的光景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有一个实际的名副其实的信仰的见证。人家不是听你讲圣经的理论，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得头头是道，但你的生活呢，一碰就不能碰的。我们基督徒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怎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呢，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彼得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基督徒里面有八个阶段，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很多，到最后两个是要有爱众人的爱，要有爱什么爱弟兄的心，第七个、第八个又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旁边点点点点点，圣经公会原文，圣经公会把人家画蛇添足啊。多加的哈，在原文里面没有说爱众人，原文里面说要怎么样，要爱，要爱，本来是个罪魁，现在变成一个蛮有爱心的人。本来是一个我以前在大学里面也读了，选了一些生物课哈，生物里面有一种叫团藻，外面看起来很脏的要命，很多须啊，黑黑的，哇，很难看，我们解剖的时候把它切开，里面更黑，哇，脏的要命，它这种团藻。我就想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就像这样，里外都是黑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外面看起来很可爱，看到你很高兴，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把你切开，跟你生活在一起，跟你一起侍奉，跟你一起接触，哇，更喜欢你。不要看你很可爱，跟你一起侍奉呢，拜拜，不敢了，哈，跟你一次就够了，不要再第二次了。原谅我说，我碰到过哦，有的，我在一个教会，我不讲了，有个姊妹，她很爱主的哦，但是就有软弱哦。她要做礼拜的时候怎么样？她一个脚先踏到教会里面来，她头看一下，哎，某某人在不在？她那个人在，啪，她走掉了，她不聚会了，这不对的。但是她软弱就这样，虽然她爱主，但就是软弱。我们不要成为人的拦阻，怎么能够不成为拦阻？当然这是个爱心，哦啊。另外就讲到说要恢复，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前面是爱心，那一个真实基督徒说你是就是嘛，不是就是就不是嘛，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来一起来往前面走嘛。彼得他很有信心，当耶稣说你们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我的时候，彼得说众人都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哇，耶稣说 No， 你一样会软弱，但是呢，路加福音22章耶稣怎么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回过头来要坚固你的弟兄。哇，这是撒底教会，自己看起来是名实不符的，我们要归正，要回转过来才能够侍奉神哦。然后怎么侍奉呢？自己还要来帮助那些软弱人，自己有软弱，恢复以后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这是什么？警醒的一种见证，要很小心。我们需要警醒，在神面前，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警醒，不要失去那警醒的心，帮我们释放。不晓得那个这哪里是马太福音16章，对不对？那个耶稣说 你们只会看世界的事情，早上天花红，你们讲说必有风雨，晚上呢天花黑又花红，你们讲说哦，明天必有怎么样？但是你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晓得今日的神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不警醒，不警醒。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懂，你问股票他懂，问这个什么懂他懂，你问圣经呢，你跳不通。哈哈哈哈，啊，很可惜。很可惜，我们好好，神的旨意怎么样？神对你有什么计划？神要你家庭怎么样？要你的教会成为什么教会？大家一起在寻求神，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如果神问你，你答得出来吗？你只答得出来是你自己的事情，神的事情你不晓得。求主给我们警醒的心来侍奉他。第六个，腓立铁卫教会，腓立铁卫什么意思呢？兄弟之爱 ，Philadelphia 在那个哪里？那个。宾州对不对哈 ？Philadelphia， 他的名字，当时那个 William Penn， 这是早期的那个清教徒哈，他是那个当时美国东部包括 Pennsylvania， 他是那个 leader 哈，那政府派他来管理来接收第一个人来接收整个宾州，然后他要来说部下告诉他说，哇，你要带着枪，不然哦，那里有印第安人，有荷兰人，有土匪，有什么哇什么乱七八糟，很多人会打劫，会抢，会开枪把你打死掉，会射箭把你射死的。然后他说 No， 我一支枪，我一根枪都不带。然后他一面走就骑着马哈，啊，大声宣布，我来是带着上帝的爱来，我不是带着武器来，我不是带着刀枪来，我不怕你们杀我怎么样，我是把神的爱带到你们中间。感谢主。感动了当地这些印第安人，感动当地很多这些外国人，受感动。结果他用那个城市，那个 Philadelphia， 用这个基督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来彰显基督爱那一种味道，来设立这个城市。有一天我在宾州开车，一个车牌的写着 ：In this， you may find a friend in this state， 在这一州你会找到一个好朋友，一个朋友，真的很好哦啊。这个城市，如果一个人到我们教会来，你能不能让他找到一个他觉得很好的朋友？可能是你哦，但是新来的人，他应该有一个好朋友，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这个教会，他不会在这个教会。求主帮助我们，用弟兄爱，弟兄爱目的什么？引人归主啦。弟兄爱，我们爱心什么？不是象牙塔的爱心呐，大家坐在。我做到你家到我家，一家带一道菜，哇，吃得很开心，那个叫爱吗？叫彼此相爱 ？No， 爱心从来不是对内的，爱心是一样外展的，向外出去的。出去，这在腓立铁卫教会，其中也有一节圣经，你看哦，怎么说？我已经在你前面开了一个敞开的门，那是什么？传福音呐、在那么多的艰难危险里面，神给你开个福音的门呐、你是一个 Philadelphia， 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你弟兄姊妹和睦同居104篇133篇哦，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山，何等的美，那是你内在生命的现象，但是你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果效要出来是什么？把人带到神面前，爱心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基督有爱心，爱心的高峰是钉十字架，把罪人带到神面前，那叫做爱心。如果只是爱心，是几个好朋友坐下来啊，吃吃喝喝聊聊天，那个叫爱心吗 ？No， 失去真正爱心的意义。爱心永远有一个另外外展的一个对象，不是你小圈圈里面那一种成群结党，讲不好听，那成群结党的一种现象。No， 表面上爱心，事实上，更多前书第一章说。哦，更多保罗说，你们更多人啊，你们各样恩赐没有不及人了，你们又热心又什么，哇，都很好。但是你们最大问题是什么？纷争结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哇，我很会什么，很会传福音。我是建造教会，我是属阿波罗的，我很会解经。我是属彼得的，我很会导行政。啊，我是属什么？属基督的，我最属灵。哪一个对啊？四个都不对，属基督的最差劲。拿基督来做幌子晃一晃，或我最属灵，最差劲，最差劲。我们不需要这样一种的纷争结党，我们要爱心对外，对外。人家看到那个怎么说？马太福音第六章，人家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神，那就是爱心。你们要像光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荣耀归给神。 第七个呢，老李家教会我们晓得了，很出名的老李家呢，他这个城市啊，他上面有个波拉哦，那个北方一个小城哦，那个一个有那个碳酸钙哈、哦，那种矿泉水那种河流哈、哦，很热哈、哦，事实上是温泉啊、哦，从上面流下来啊，快到那个老李家城市的时候，它一个悬崖在2000公尺，啪，当甩下来哈、哦，变成一个瀑布，那水都变冷了，从再慢慢流，而、啊、旁边这种从南西方又一条河流，啊这两条河流，一个是比较冷的水，一个是比较很热的水，然后呢到老李家那里，哎，两条河流流在一起，变成什么？不冷不热。而且你喝的时候，一些游客不，外地人呢傻傻的跑到老底江、啊，看到有水的口渴，哇就喝，一喝哇吐啊，那个很难受哈、哦，很难受，不冷不热，看起来是水，是能够帮助人解渴的，但你不能吃，你吃了反而伤害你的身体，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我们圣父神要火热爱心，刚才我提到了这些火热，提到火热。你真的爱主吗？你的爱主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天然的本性，是因为主的爱感动你，是因为主的能力应聘你，是因为主给你看到一个意向使命，神有呼召有使命在你身上，所以你会有火热的心来爱他。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神啊，祝我们学习世上年日来侍奉你，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永永远远侍立在你宝座周围，来侍奉那位爱我们救我们的神。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